这句佛号跑掉了，人我是非贪嗔痴慢又回来了，习气又现前了，那八万四千大劫重罪又通通回来了。为什么？自性本空。所以当你在念佛的时候，烦恼不生，那重罪就离了。当你没有念佛号的时候，啊，贪嗔痴慢人我是非回来了，八万重劫通通回来了。所以我为什么要劝大家，哈，一定要先把我们这念心靠在一句佛号上，对我们最有用。你否则的话，你就在想人我是非，我们自己找自己的麻烦，想吃一吹贪嗔出来。因为烦恼是想出来的，如果你不想，烦恼本来空寂的，它不会自己生出来的，它都是你心生的，万法为心生啊。所以啊，从降修一直直至无上菩提，念念自见，不失本念，名为报身啊。等到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你念念都挂不住，什么东西都挂不住，这个时候你看到，哎，原来外面的境界，为什么？等到你挂不住的时候，你就看到万法唯心了啊！原来外面境界现出来是我心的相啊！你眼睛一闭，境界不见了；眼睛一睁，电视机、麦克风、佛像啊、金鸡寺，对不对？灵鸡寺，每一个人都在我眼前现前，一闭不见了。你等到你没有分别没有起始的时候，能所不二，你就看到你根尘接触，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是外面的，是你一心现的，这个整个法界就是你一心现啊。所以你就看到山河及大地全落法王身，你见到了一切的六尘的相，原来就是你自己的自心相，心生种种法身。这个时候你不见佛就难哦，你根尘接触就是佛啊，眼见色，色就是佛啊，对不对？耳闻声，声就是佛啊，鼻子嗅味，嗅味就是佛啊，佛的显现啊。啊，所以我不是举有一个禅师跟一位居士啊，跟一位跟一位居士啊，那位居士就请问禅师什么是佛啊？那刚好走到那个地方有一堆大便干，那个禅师说：“干师姐，你看了。”那个居士吓一跳啊，对不对？为什么呢？对他来讲，他念念所见的都是见性嘛，根尘接触是唯一一性，他没有取舍，没有对待，前相即性，前性即相，就像镜子里面的影子就是镜子的体，镜子的体就是镜子的影子，到处就见佛，多自在啊！你就见到这个七大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原来整个宇宙万法就是自己的一心了，你就看到这个境界。那你现在根尘接触所起的这个了了分明，一切通达，这从哪里来呢？自性的体用嘛，即体即用，即用即体，这你就证到了我们所说的一心三观了，即空即假即中。空是什么？你自己心体的本有真空妙有，你心体了不可得。但它根尘一接触，它是现假，这个假的妙用就是你眼前的熟地，对不对？它这个假，那这个空假不二，处世待人就在这个境界中，空假不二就是中，所以你就证入这一心三观了，圆满这一心三观了。所以你用自信起啊，起一念善，到了你纯善无恶，到最后善恶皆离的，什么烦恼都挂不住了，看到这个境界了，无上菩提，念念自见了，体用不二，原是自己的一心了，万法唯心了，不失本念，名为报身了。什么不叫不失本念呢？念念正念真如啊，念念就安住在真如，念就是真如之用。换句话来说，就念念清净无染，念念清净无染。你皆念心，相就是它的照，照就是它的相啊，就如同我们梦醒了一样啊。我们讲正念真如，什么叫做正念真如呢？在佛法里面讲正念，就是不染六尘，那就是那念心就是正念。你在那念心照得清清楚楚，六尘看得清清楚楚，不染六尘，那就正念。正念就是般若，所以那个时候六尘就变成般若了。你心里染了六尘了，那就是邪念，那个般若就变成了六尘了。所以般若跟六尘其实就在你心染尽不同而已啊。所以你念念自见，自心体用不二，境界就是你自己的心体啊，万法唯心啊，心外无法，都是自己心所变现的，不失本念，念念自见，本性清净，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 这就报身，念念如是，这是报身。底下六祖大师告诉我们，善知识从法身思量，即是化身佛啊。从你这念离空离有离染离净离正离邪这念的清净心中起了思量，思量就是起了心念，起了心念的动。如果你心念起了思量，全世纪离理事不二啊，起了什么观照，为观为系的观照，观空观有这一念的思量，你就把你这一念本来是佛的这一念心变成菩萨了。如果你这一念心思量了啊，涅槃即灭路，好了，都在这个境界，执着这个境界，好了，你这个这一念佛，这一念佛心，这个佛就化为声闻缘觉了，化身佛，化为声闻缘觉了。如果你这一念心思量了啊，舍念清净了，真舒服啊，好，那个就化为四禅八定了啊，就化了。你这念佛心本来是佛，就化为四禅八定了。如果你这念思量啊，五欲六尘名闻利养多好啊，对不对？好了，你这念佛心就化为我们的欲界凡夫啊。如果你这念心贪嗔痴，好了，你本来是佛，这念佛心就化为三恶道众生。所以啊，这十法界一切众生正义二报当体就是佛，就是坏在思量啊，思量恶化为三恶道，思量善化为三善道，思量清净化为四禅八定，思量涅槃即灭化为声闻缘觉，思量中道实相观化为菩萨。这些空也不思量，有也不思量，涅槃也不思量，中道实相也不思量，连不思量也不思量，那就是佛啦，那就是佛心啦。所以啊，从法身思量，即是化身佛，化身成十法界啊。所以这十法界为心呐，啊，所以念念自信自见，即是报身佛啦。如果你念念自见呢，这个一切法都是体用不二，一心三观，自见根尘接触就是你自己心变现的，念念自见，见到自己的心体无障无碍，哈，无有一法可得，也无有一法可舍，清净沾染，那就是报身佛。这里面的所有的智慧都是你内心涌现的，不假外学的。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自归一呀，啊，所以既然懂得自性一体三身佛啊，墨学这样慢慢的来去讲解，我相信大家应该能够体会到怎样去观照自心啊，尤其那五种方法很重要啊。如果你现在用五种，用到三种两种一种，你可以圆舍住了，那你今生就有希望了啊。所以你看，我常常举净空老法师他最新的方法，叫大家念阿弥陀佛读无量寿经，有人读了三千遍五千遍烦恼还是生，对不对？净空法师后来讲金刚经，叫大家能够观空离相，了解实相，了解诸法空寂啊。再用一个方法，除了读无量寿经以后，用般若来观空，让你烦恼都挂不住，等到你一切挂不住，圆满菩提归无所得，这一念实相智慧心它就现前了。我们现在懂得这个道理，我相信修行呢要靠大家，我相信大家也懂得，烈烈懂得如何用功，在境界中用功啊，啊，不会再像以前这样，佛菩萨你度我啊，我需要你度啊，你不度我就不会修行了。原来你自己是佛，是你自己不守你自己的佛性啊，你去攀缘啊，放不下，差别就在这里啊。啊，所以凡夫跟佛差别在哪里？佛心清净，凡夫心思量分别染污，就这样心体完全一样啊。所以一定要自悟自修自信功德，这才是真正的皈依啊。皈依三宝，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宰啊，不言归也啊。所以不是归这个假象， 不是皈依佛的那个三烧像啊。所以我们现在往往都用以貌取人，某某人他一定修得很好，你说他怎么很好？哇，你看他脸圆圆的啊，气色很好，嚯，对不对？色身是色宅，所以你看看那个最近呢，卢嬷嬷宴，对不对？你看他的脸脸方方大大的圆圆的，对不对？哈，所以啊，靠不住啊。那要需要你要有正知见呐、啊，这正知见很重要，而不是以貌取人呐、啊。色身是色宅，不言归也。所以净空老法师讲说啊，末法的时候啊，反而那些邪知邪见的人长得脸方。对不对？圆圆大大的，气色又好，对不对？给那一看好像很有修行了、啊。反而有修行的长得瘦瘦干干的，对不对？你看圣严法师，你看他就是到联合国他就发表，对不对？代表宗教界第一个发表。你去看那个圣严法师，哎呦，怎么是瘦瘦干干的？我没有诽谤他，我很赞叹他，对不对？对不对？你看是不是他瘦瘦干干的？你再去看看广钦老和尚呢，有身有正的，哎，怎么是巧姑，对不对？我第一年就看到他的时候，人家说广钦老和尚好厉害呀、啊，或怎么样？我去看到他，我说就是他，对不对？对不对？就是我起了这样的心以后啊，哎呀，后来我心里一直很后悔。很惭愧，哎呀，我为什么以貌取人这么难过啊，对不对？后来啊，我啊专程跑到妙通寺，对不对？再去见他，见了他我就很诚心的跟他顶礼，内心我不敢讲出口，因为不好意思，我内心呢第一拜忏悔我以前认为你就是你呀、啊，对不对？原来是你，忏悔我以前那种分别心，这样啊才把这一颗心放下来。人就是这样哈，所以净空老法师讲，他末法没办法，反而正之间的长得，对不对？啊，这个干干扁扁的，反而那个气那个外道的，吼、哦，这脸大方大的，所以不能以色身取人，要以他的正之见，这是最重要的。他讲的是佛法，叫你断除贪嗔痴，修戒定慧，叫你明心见性的正之见的。这很要紧，所以学佛不是学法术，不是学神通，不是学怪异，千万不要被这个吸引，这个会着魔的。所以不言归也，但悟自信三身，就是但悟你这一念心具足这三身佛最重要。自信三身就悟你这一念心具足法身、报身、化身，看你要化哪个身，你自己选。如果你念念都是清净平等慈悲，那你这一念心化成了报身佛了。如果你念念贪嗔痴，这个这一念佛心化成了我们的六道凡夫了。所以看你自己怎么修啊。说但悟自信三身佛，这里的应百千无量百千万亿化身佛，六祖大师是用礼记佛这个角度来讲的。礼记佛就是本来就是一体，就是一心嘛，理即是佛，理体都是佛，从这个角度讲的。所以但悟自信具三身佛，那即是自信佛，你就知道怎么修了。底下六祖大师说，无有一无相诵，若能诵起言下令汝积劫迷罪一时消灭啊。诵曰啊，底下六祖大师把这个我们这一章啊，就是传香忏悔这第五章啊，用这底下这个句子来做一个总结啊，提纲挈领做个总结。我们请看诵曰啊，这无有一无相诵，若能诵此令言下令汝积劫迷罪一时消灭。诵曰，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布施供养福无边，心中三恶原来造啊。我们不了解心地法门，不知道修学佛法的人，有的人根本就还没有听经闻法的人，他就把修福当成是在修道了、哦、他每天我去做功德，我去外面做多少好事，做多少功德啊。所以有很多人啊，不管他的家里，他家里忙得不得了都不管了，然后家里人就说，哎呀，你啊也要帮帮家里做点事啊，你在外面跑啊跑的，我们都家里的人都见不到你，很多事情都不能做啊。嗯，他说我去替大家修功德耶，你们今天这样有一碗饭吃都是我修来的，对不对？有没有这回事啊？ 我看啊，这句话有可疑之处啊，也许他自己心往外攀援了，对不对？啊，在家里大的哭小的叫，对不对？哎呀，烦啊，到外面去啊，一面可以聊天，一面可以谈话，还蛮快乐的、啊、哎，就借这些理由。所以很多人啊，都是借着这个修福，以为他是在修道，所以没有听闻佛法就吃亏很大啊。那如果有听闻佛法的人呢，啊，迷人修福不修道，也是会掉在这里面呢、啊。只言修福便是道啊！哎，我这么讲，一定有人会怀疑，简居士，你常常在讲修六度啊，我也修六度啊，我怎么不是在修道啊？诸位啊，这个啊，这个人家讲失之毫厘，差之什么千里啊，六度是这六度，我一样一样来做个总检讨。第一个是布施度，你布施。有没有想，哎，来生有福报，我可以改善我自己的命运，我有功德，有没有？有没有？如果没有，那你真正修道。如果你有一点点，嘴巴说没有，心里有，呵呵，那不行，那你是在修福，不是修道啊，对不对？那你持戒，你的持戒，我持戒，有没有瞧不起那个？他不持戒，你看我持戒，我比他高。你看我修行好，他不持戒，他只会讲而已，像简居士只会讲而已，有没有这样？这样你这个戒就是修福啦，啊？那如果你修忍辱，对不对？我修忍辱，我很忍辱啊，但是呢，忍得不得了的时候，内心还会诅咒别人，有没有？你虽然忍住了，但是内心在诅咒别人、骂别人，有没有？那就是在修福啦。你那个持机那个忍辱就在修福啦，啊，那你在修这个禅定，你有没有觉得，哎，我气色好一点了，我身上有气在动，我昨天又看到光了，然后看看镜子，哎，对不对？好像我身上哈有点变了，对不对？有没有在这个身上做功夫呢？哈，有没有一种怪异的思想呢？那就变成人天佛法，这个都可以做个总检讨啊，对不对？那你修般若有没有着了这个功德相啊？啊，你修诵经，我每天诵经，对不对？有没有办法用这个经典呢、啊，在你身内心来关照？像我教导的大家那五种方法来关照啊。你每天早上诵经，晚上诵经，你有没有早上用你诵的经典在你日常生活中关照呢？那晚上在诵经有没有做一个总检讨？检讨你今天的日常生活有没有如理如法呢？或者是我诵经做功课，佛菩萨看到了，哎，你要保佑我，我已经念给你听了，对不对？是不是？晚上你要保佑我，我再念一次给你听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自己做一个总检讨嘛？你的，所以你六度是不是真正佛与佛法的六度啊？所以我常常劝大家，六度，布施度，好、哦，你修善布施。财师、法师、无畏师，这三个大家都晓得，我不用再做解释了。但是你不是为了将来得福报，不是为了得健康长寿，不是为了我将来要有智慧，对吧？不是为了这个，我毫无条件、理所当然，最后增长你的悲心，你所增长的慈悲喜舍，到最后理所当然嘛。我有哪有什么布施，应该这样做的嘛。所以我就常常举，我那一天看那个报纸，对不对？我看了以后好惭愧哦，有一个人。他在那个桥断了哈、哦，那个屏东跟高雄那个高屏桥那个断了，有个人呐、啊，他受了伤了，车门这么一打开，一看到后面有些人受伤比他重，他忘掉他自己的伤了，去救了五六个人出来。记者采访他说：“你自己的受伤呢？你怎么这么好心？”他说：“我什么好心？这理所当然的，应该要这样做的。你看，这个叫什么？时节叫什么？时穷节乃尽。”到时候你才知道你是不是有真正的这样的境界。平时讲的啊，好像很有菩萨心的，碰到那个境界，说不定自己赶紧叫个救护车去看医生，哦，他 good 叫 X 光，有没有脑震荡不要紧啊，赶紧去救人，救了人他就是理所当然应该要的啊，同类之爱，这就接近三轮体空。我想啊，如果我碰到那种情形，当然最好是不要碰到，对不对？对不对啊？我会不会起这样的心呢、啊？我都不晓得，真的，因为我没有经过境界的考验。所以为什么学佛人要有道考，就是这样考考看你到底到什么功夫。所以道考你不要难过，刚好勘验你自己的境界。所以为什么魔有很大的福报，就是这样，他就是做这个事情。当他考验魔 修行人，这个修行人考验给他通过了，修行人得定了，成就了，境界提升了，这个魔啊，他有了福了，啊，所以你看那个提婆达多，他弄了佛身也出血，佛的脚趾也出血，念念来整佛，因为他过去生就是发愿，提婆达多过去生发愿要做佛陀的逆增上缘，最后佛陀成佛了以后啊，提婆达多因为出佛身血，他也堕到地狱去了。那堕到地狱去啊，阿难说啊，提婆达多现在一定很辛苦啊。佛陀用神通让阿难到地狱去看提婆达多，一看，哦，他的地狱比那个四禅天还要殊胜，地狱比天宫还要好，在地狱里面享大福报，大概只有他一个人在地狱里面享大福报，一般地狱都苦不堪言，他在那里面享大福报，因为他出佛身血，他一定要堕地狱的。但是呢，他成就了佛陀呢，成就佛陀的忍辱波罗蜜呢，他堕大福报，在地狱里面享大福报。你想想看，就是这样。所以我常常讲，当你在修行的过程中，如果你的家人气你，故意气你，恨你，哇，你变成什么周遭的朋友环境都变成你的敌人了，诸位，你如果忍得过，你道恨一定增长。那如果你道恨一增长，这一些你的逆增上缘，你的父母、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他们都得了福报了。如果你破功了，他们也都造业了。所以诸位，你要成就他们，对不对？这是这样，你要成就他们或是帮助他们，就在你一念心，你千万要记得我这句话呀。好，所以布施，对不对？你到最后啊，理所当然增长你的慈悲心，慈悲喜舍。那持戒，我劝大家要持五戒十善，要持修国家的法令，做一个好国民。从这里起修，他目的在什么？证得清净心。我们现在心若不清净，念念攀缘嘛，所以佛陀就叫我们持戒，持戒你的身口二支，达到你心地的清净。所以呢，持戒的目的最后就是要达到你的清净，所以你持戒的精神就在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所以你有这样做精神，你心地清净最要紧。所以有的人越持戒，越看这个不顺眼，又看那个不顺眼，哇，你一不小心吃到一个葱或者怎样，不小心嘛，哎呦，我破功了，我怎么样了，整天心都不清净，这个戒怎么持得圆满呢？记得啊，持戒就是目的，就是要心地清净。阿罗汉持250条戒，最后就证得清净心嘛，证偏真涅槃了。所以你有没有跟这个相应？你自己做一个考验。那修忍辱，最后呢，你像忍哈，从开始好像有一点诅咒别人，忽然一想，哎呦，简居士好像把我说穿了，我会诅咒人，没错啊，现在不行，诅咒了。好，到最后变成了包容心，什么事情到你这里都包容了，对不对？我常常讲，我们见念真心本觉本有，是尽虚空骗法界量周杀界，现在变成包下一个人都有问题，对不对？不行，要包，不断的扩展，拓展你的心量。所以忍辱最后你成就的是你都可以包容。所以你有没有修行，在修道看你的忍辱功夫是不是不断的可以包容啊，对不对？从以前，从你的家人哈，都甚至我跟你讲，甚至有的孩子连父母都不能包容呢。我都常常听人家跟我讲说，我老爸阿伯都笑我了，弄嘛笑大房哎，对不对？那二房哎弄笑，我的第四房哎吼，哈，想偷爷爷。你看，连父母亲都包不下，这还像什么忍辱呢？所以忍辱就是修包容心，我们有一定要改，对不对？如果有这个习气要改，修行就是修正行为嘛。说忍辱要做到这一点，那你忍辱就成功了，对不对？包容，一切可以包。那你禅定的功夫，第四个禅定，禅定的功夫就做到什么呢？你禅定，我常常叫大家用那五种方法，乃至于你静态中要修禅定，修专注。好，我在前面那个教授做产品已经跟大家解释得很清楚了。但是你要这样修，不能说哎呦我放光了，我身体有变化了，我怎么样？你要修到最后怎么呢？什么都挂不住，这是禅定的目的。所以你越修心越挂不住，什么都挂不住，那你跟着跟六度的禅定不相应了啊！你看看你自己有没有挂不住啊？你自己晓得啊，不必问别人啊。所以修行不必问别人，问你自己啊。那般若度，对不对？你有没有说因为你修禅定了，所以我一切不分别了，所以 我都不知道，懵懵，对不对？对不对？那不是般若啊！你一切的不挂不住，了了分明，一切通达，从一中至一切，看到这个人来就知道这个人因地心怎样，这个人怎么样，怎么他的周遭就通通晓得，一照就晓得。但是你就像装糊涂，哎呀，哇，对对对对，不错不错，装糊涂，对不对？你要接引他入佛门。善巧方便，以四无量心、四说法帮助他，而不是说我学佛不分别、不执着，我什么都不明白了，对不对？这不对啊！所以呢，般若度就是你在世间上了了分明，一切清楚，一切明白，不是你天天在念般若经了。当然，我们现在在熏习般若经典，从将来一步一步的提升我们自己的境界，最后就是做到这一点：了了分明，自见本性圆满，圆明常寂照，这就是修般若度。你用我前面这五种生活，把这五种方法，一个能包容，一个慈悲心，第二个清净心，第三个能包容，第四个什么烦恼都挂不住，第五个一切明白清清楚楚，用在你的生活，那就是精进，那还有什么精进的相呢？这就是精进啊。所以你看看啊，金刚经里面的释迦牟尼佛从着衣持钵，二十四尊食时，着衣持钵入所有大乘起时，依其城中次第起以还住本处，换食器收衣钵起足以辅坐而坐。这一段经文整个就是六度万恨，大家看出来了吗？他就是这样的心，这样的生活，他里面就是六度万恨，因为他心什么？他心慈悲，他心清净，他心包容，他心烦恼都挂不住，他了了分明，知道该怎么教化众生，自己跟大家一样持戒教化众生，自己以身作则，很清楚，很有智慧。他的日常生活六度全部展现就在他这样里面，这是佛性的妙用啊，智慧圆明啊。到金刚经的时候，须菩提才看出来，善哉善哉，太殊胜了。佛陀把佛这六度万恨，把佛性就在这么一个吃饭里面和盘的托出。所以六度有没有相？没有相啊。所以要懂得会修行，那就是在修道啊。所以迷人虽然修六度，但是心里都在打妄想，所以就变成了修福啦。要修道就要跟我刚才讲的这样来相应，那就会跟道相应的。所以啊，不知道这个道理，就自言修福便是道，以为修福就是道，不思供养福无边，心中三恶原来造。如果你不能影响你这一念心，还是让嫉妒障碍烦恼，你修再多又有什么用吗？有什么用？将来果报人天三四愿有什么好呢？所以要真正的用功啊。您将修福亦灭罪啊，后世得福罪还在啊。所以如果你想用这种修福来把自己的罪去掉，你将来所得的来世还是得福啊，罪还在啊。如果你是跟吃福相应的，我常常讲，说不定啊，我们来世就变成十八王公啊，对不对？或者是变成什么波斯猫啊，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么小的那个叫什么什么吉什么狗，吉娃娃，那个很可爱啊，对不对？就变成那个，那有什么好呢？对不对？所以啊，平常心讲啊，我情可罗汉脱空钵啊，肚子饿没办法回来入禅定，入灭受想定，对不对？饿得很难过啊，没东西吃啊，我也不愿意大象披璎珞啊。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啊？或者是你们愿意大象披璎珞啊？吃得很好，穿得很好，有人给他马杀鸡哦，对不对？可是他是大象啊。我情可罗汉脱空钵，饿得不得了，没有关系，罗汉他可以入内受想定，没感觉了，对不对？但是他如果出定还是很饿啊，很难过，对不对？但是再笨也会挑罗汉脱空钵，对不对？所以千万不能后世得福罪还在啊。但向心中除罪缘，这个罪缘就是攀缘心啊。所以修行你一定要在你心中除掉你这个攀缘心啊。你攀缘那就四善四恶了，一定是在这里。如果你我执法执很重，那你一定造贪嗔痴慢的业。所以佛法里面常讲放下万缘啊，万缘放下，这个就是向心中除罪缘。如果你不去攀缘，根本没有罪，罪就是心生嘛，罪从心生，心生出来嘛，心为什么会生？攀缘嘛， 不攀缘就好了。所以我就跟你讲，你悟了这一念离体以后啊，知道自心本觉，他本有的觉照，他本有这种能，本有这种最客观的能力的觉照啊，这本觉本有的。你如果你悟了这一念心，以后的修学就是放下。我已经讲了，在境界中放下，相应这一念心就是放下，心念一动放下。因为你确实了解这一念心是怎样，是什么一个怎么一回事，你知道它，你就放下，恢复它的样子，放下恢复它的样子而已。如果你只是了解这个心是具足万法，是具足菩提性的，但是你还没有相应到这一念心，一定要我要用我劝大家那五种方法以及那个六度的修行方法来对峙，你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终有一天会相应到啊，就是这个心哦。所以我常讲，如是我闻，如是两个字就哦，原来如此，就是这么一回事，如是就是这样。它中间没有加上什么，所以时下会起，因为实际理地不着一层，后来时下会起，哦，就是这个啊，平时就是这念心而已啊。虽然是后来会直下会起这念心，但是不经过前面我教的那种五种方法的对峙，以及那个六度万恨这样来修行啊，实在是很难说啊，从空中突然而降的，除非你是过去九缘修行的再来人，你忽然之间气会接念心，所以没有真实的修，绝对没有真实的悟，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理解呀 啊！所以，但向心中除罪缘，各自信中真忏悔啊！所以你看，六祖大师在前面就告诉我们，了解接念心。这是佛心，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啊！我过去生这么迷惑颠倒啊，我忏悔业障啊，扫除掉修行中的障碍，真实的忏悔啊！所以各自心中真忏悔，呼悟大圣真忏悔啊！什么叫悟大圣真忏悔呢？当然，如果你一念无心，那绝对是豁然顿悟啊！我这念心就是佛心嘛，那以前那是业障。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豁然顿脱了，那当然是最上级的这个真忏悔。所以古德常讲心空即地归啊。所以你看那个打禅期的时候啊，那个禅师起息的时候就告诉大家心空即地归，这个空是什么？空有皆理的空，第一空你就成就了，这是真正的第一的忏悔，最了不起的。但是这个是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但是我们可以第二步的忏悔，就是什么？悟这个一体三身自性佛，本觉本有嘛，无明本无，无明从哪里来？从自己迷而生的嘛，智慧性本有嘛，从此观照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所以这个也是呼悟大圣真忏悔啊，除邪行正即无罪啊，从此把我们的习气断除了，所以修行就修正行为。所以你看六祖大师在本经里面所讲的都是叫我们断除习气，嫉妒障碍烦恼贪嗔痴慢，你把这悟了这一念心以后，就把这些去掉了，令心清净，心清净智慧就现出来了。这除邪行正即无罪啊，学道常以自性观，即以诸佛同一类啊。所以修学佛法的人呢，常常要观照自性，在境界中不着有无啊。所以自性观，能够用自性观的人啊，那一定是我已经跟大家讲过的悟这念心啊。所以古德常讲不悟本心学法无益，不是无益啊，你要先用全教的方全理的方法对治，然后悟了这念心，知道它怎么一回事的，就在自性观稍稍一动心了、啊，好了，放下，恢复他这一念心，哈，你不着空，不着有，不着也不着，就当下即是那一念心。所以为什么禅宗那个破初观的人，他豁然顿悟这一念心的人呢？哈，悟了这净缘觉，他往往就会在那个山边水边呢、啊，山边水边的地方长养圣胎，就是在自性观，心念稍稍一动就放下。啊，稍稍一动啊，那个一动，我现在在讲稍稍一动，大家一定是以为我稍稍有所动脑筋就在一动，它不是。 他只是稍稍一染了，执着于有无，动心了，起了有无之相了，不是不了解的，看得很清楚，这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有体有用，大机大用，这个是他的本有性了。我们自信的大机大用是本有性，坏就在取舍。所以我所讲的稍稍一动就是取舍，有了攀缘了，往外稍稍一攀缘了，又来取舍了，心里动了。比如说是我曾，因为我们现在心很粗很粗猛，所以你稍稍一动你根本不知道，你一定要动到你心里有感情的，有感觉的，好像那个恨意生出来，哎，我动了，你感觉到了，你对不对？我爱意出来了，哎，感觉到了，我贪欲出来了，我感觉到了，我嫉妒欲出来了，你感觉到了，这是很粗的。所以这个粗心你扶住了以后，细心你才可以看得到，细心的看出来说你那个稍稍的称意，好像有称好像没有称，就这么一动他看到了。所以六祖大师说，我常见己过，不见他人灰。他不是真的看到自己嗔恨心生出来了，就是那个头刚刚冒出来那个感情，那种觉受，那种攀缘，那个觉受，那个头稍稍冒出来就放下来了，啊，比如对这个事情刚刚起来一念贪爱，那个贪爱刚刚冒出来了，我们是已经想熟去抓过来了，才想到，哎，我起了贪爱了，赶下放下了。人家是那个心头这样冒出来就放下，那这个是一定要先粗的，你先扶住了，细的你才看得到啊。所以为什么？你把烦恼扶住了，还有尘沙祸，无量无边的尘沙祸，就这样啊。你粗扶住了，细的你就看到了。所以那个粗扶住的人，才能够破粗关呢、啊。所以粗关不是那么好破的。所以啊，你看我常常讲，我们那个在圆觉经里面讲四种随顺圆觉，凡夫随顺圆觉就悟了这一念心以后，他在境界中观照，念稍稍一着。放下来，这就是常以自信观。所以你看那个天台智则大师，你看他是天台宗的创始人，他也是常以自信观。但是人家他圆寂的时候，人家问他，你所证的是怎样一个次第啊？他讲说，我啊所证的是五品弟子外环位。你说对不对？但是你不要小看他五品弟子外环位，他伏烦恼啊，原伏烦恼啊，但是呢他心念稍稍一动，他可以看一下，放下，他可以放下外凡位，那个境界多高啊。那凡夫随顺缘觉，他说的，他说因为我要领众，我要修行，我要领众，要处理这个寺院里面的这么多的事物，所以我没有办法躲在山边长养圣心，对不对？我天天要处处待人接物啊，所以我只能够在境界中对峙，所以我所证的是五品弟子外凡位。但是那是悟这一念本觉性，悟这一念本妙觉性，悟了这一念，啊，悟缘觉性，依凡夫随顺缘觉降起修的、啊。所以在这里学道常以自性观，这个就是你悟尽缘觉，从这里起修，你才可以说现在一动，哎，放下，时时保住这一念心，这是保任的功夫啊。然后你看禅宗，啊，他破出关，他在水边、山边，那到。念念他都可以保证的，念念自见本性，念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问他有所证他无，有所修无，但是明明白白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他清清楚楚，他念念在那个境界，哦，破重关了，到最后功夫在提升，开始接触，在可以到了破重关，可以哎到世间来接触众生了，教化众生了，到最后呢任何境界他都保在那个境界了，任何境界都是这个样子，轮刀上阵亦复如是，破牢关了，他就是在生死交关他也不会动心的，那真正的了不起，那个真照大师就是这样。你看真照大师、啊、他过去欠人家的业因呢、啊？你看他欠人家他那个过去时的业报现前了、啊，人家砍他的头啊，对不对？人家砍他的头，他说四大本来空啊，五蕴本来无啊，什么江头临白刃啊，犹如斩春风，他还可以做这个诗嘞，对不对？我们都吓了皮皮出来，他还会做诗嘞，然后把他拖到了刑场，那个刽子手那个刀要砍下来，那个判官那个斩，对不对？那个令牌丢下去了，鼓这样咚咚咚咚咚咚的响了，他要作诗了， 皮鼓咚咚响啊，对不对？哈，这个西山日已斜啊，房前无客店啊，今夜宿谁家，晚上住哪里啊？你想想看，又这种功夫啊，要我们啊，哈，裤子多了好几斤哦，对不对？你说对不对？吓都吓坏了，他还有这个功夫。你看那个提婆，对不对？那个功夫怎么样？看被人家那个外道，因为提婆很会论跟外道辩论，那个外道拿刀子这样插往他、他那睡的时候一刀把他插进去，性命交关，哎呦很痛。你看马上你赶快跑，赶快跑，赶快跑，赶快跑，哦，我徒弟过来你就没命了，赶快跑，赶快跑，他就叫他赶快跑，赶快跑，这样死掉。那个都是念念自见本性的。如果你稍稍有点我执啊，赶快来啊，抓我，被我抓住了，快啊快啊，对不对？一定是这样，要是我就这样，你说对不对？你说对不对？哈，你稍稍有点我执，就是会产生嗔恚心，他还能够这样念念自见本性，这个都是破牢关了，破生死关了。所以学道常以自信观，自信智慧圆满，自信清净慈悲平等啊，都在这里关啊，即诸佛同一类啊。所以啊，你有这样的功夫，这见性成佛。所以禅宗里面不讲什么什么这个藏通别言啊，不讲什么十住十行十回向啊，十地啊啊等觉妙觉，他讲见性成佛。你如果修行中能够念念从自性中观照，你就可以说成佛了。但是这个在这个你还是要借以观行的啊。你看在原教里面都是属于在观啊，在这个观行的这个位置而已，在观行。比如说啊，你即使你悟了这一念心，你还是要开始观照起修啊，啊，我们讲观行即佛。你看那个，就像我刚才举天台智者大师，虽然他智慧这么高，有小释迦之称，但是他念念观照自性，在原教里面他观行即，对不对？观行即五品弟子外还位，还在念念自见本性，在观行的过程中。所以学佛绝对不能自满，千万要记得，学佛的人越学越谦虚，越学越客气。为什么？哈、啊，万丈深坑深渊啊！真的，我们只是从现在只是有点体会，也不过是刚刚起步而已。你刚刚起步就自满了，那就完了，就没有，你就这个火苗就熄掉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说学道常以自性观，即与诸佛同一类呀、啊。五祖为传此顿法，普愿见性同一体呀、啊。五祖就指达摩祖师，他所传的就是这个顿法，顿见本心啊，原无烦恼，本质清净，具足无量的智慧德能，都是他悟一体三身自性佛啊。达摩祖师就传这个啊，四心是佛，四心作佛啊，就传这个顿悟法门呐、啊。像六祖大师所讲的这五首偈子啊，没想到我们的本性本来这么清净啊，都是因为自己攀缘所以才不清净啊。原来我这个本来这一念心啊，哈，是不生不灭的，从来就不生不灭的，一切的作用都是他，生灭是自己的妄想啊。那原来是我自己的这念心啊，是不动摇的，像虚空一样啊，凌空空而凌啊，动摇是我的妄心啊，哪有真心，哪有动摇啊。原来我这一念心啊，本来是具足万法，对不对？能生万法，与诸佛一样啊，本质具足啊，自相身心生凡夫法，离相身心生菩提法，就万法就为这一念心啊。所以啊，五祖为传此顿法，普愿见性同一体啊，这是一种回向文祷告啊，希望大家能够自见本性，原来我们就是同一体啊。所以开悟见性的人一定会升起无缘大慈平等大悲啊，因为心念的体都一样啊，差别就在思善思恶的不同啊，思恶就生恶行，思善就生善行，如果大家都不思，那完全一样平等了。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讲佛佛道同，佛就是他完全不思了，这个时候啊，每一尊佛的见地都一样， 他看法、说法、见法完全一样，一模一样。所以佛每一个长相都一样，相随心转，每一个人长相都一样。为什么？他们智慧完全一样啊，啊，因为他们心里完全清净自无疑啊，所以真理只有一个啊。当他有两个、有三个的时候，是你的心有问题啊，你的心有所染了、啊，那就有变成好多的理论。那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心各个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执着都不一样，所以你看一开会的七舌八嘴，对不对？会而不解，每一次开会一大堆，意见一大堆，不晓得听谁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这个目前我们现在的这种这个政治的情况就是这样，各说各话，毫无是从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执着，就没有办法了。如果到了每一个人都心地的清净了，一尘不染，每一个人宇宙每一个人的见地都一样，那个时候就是情浓无熟。我们不是讲情浓无熟吗？为什么大家之见都圆满了，大家都行无为法了，那每一个人都是真理在你身心显现，那还要需要谁来领导呢？不需要嘛，每一个人行的都是大道嘛。所以怎么能够做到这样？每一个人的心清净，不去攀缘就行了。每一个人不要去攀缘外尘就行了，因为这个东西本具的，智慧本具的，普愿见性同一体的。若欲当来密法身，离诸法相心中喜啊！你想将来能够证得这一念清净的法身，那你要时时勤佛事，这是讲修行从这里开始啊。所以神秀大师的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你要从这里下手，然后你心修六度。那我用神秀大师是住心观境，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但是那是在相法那个时候，人心比较清净，容易起观。现在呢，诸位啊，你住心观境，心在哪里？怎么观？观不住啊，吹不啊，怎么观？好，观一心，然后观久了，哎，我怎么跑出孙中山先生的头出来呢？对不对？你说这很麻烦的，对不对？这很麻烦，因为我们末法的时候业障重，贪心很强，所以只好用我劝大家的五种方法来对治它。这也是一种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的方法。到了你心清净，清净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继续的心啊，我们用将心息般若，忽然之间啊，原来是这样啊，你就会有所浅悟、深悟，慢慢慢慢就会去踏起道，这是要真正去用功啊。所以开悟的条件就是你心一定要清净。如果你心一直坐在打妄想，坐在这里，我讲的这么大声，你看我都故意喊大这么大声，因为我怕大家度孤，用声音来吓大家，对不对？有好处，对不对？哈，你如果你虽然没有度孤，但是心里在想，哎，明天怎么样？后天怎么样？哎，今天怎么样？哈、啊，那真的啊，是不是？那就要改啊，那就是散漫心了、啊，那很不容易成道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改啊！所以这个若欲当来密法身，离诸法相心中喜啊，把这个不良的习气洗干净，你才有开悟的一天呢、啊。努力自见莫悠悠啊，一定要自己见呢、啊。那个自见就是刹那相应这一念心呢、啊，原来如此，相应这一念心啊，原无烦恼啊，本来一切智慧都是依他而有的，相应啊，哈、啊。莫悠悠，千万不要一天过一天呐、啊！啊，光有一个样子，每天就是有定课有做，可是呢，每天的心量是不增不减，烦恼也不减，对，智慧也不增，对不对？这个是不增不减，不是心经的不增不减哦，是烦恼不增，智慧也烦恼不减，智慧不增，这就很麻烦了，这就悠悠度入啊，这就很可惜啊！后念夫劫一世修啊，啊。时不以我啊，我们一天一天的老去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懂了这个法门，如果你真的一直在提升自己的境界，使我们这个智慧之火苗越来越大，你来这一世就真正太有价值了。所以你就不会后那一劫，哎，生净土，对不对？相应的是净土国度，那多殊胜啊。若悟大圣得见性，谦恭合掌自心求啊。假如能够悟的大圣得见性，见什么？见我们今天 我法二空的真如本性，性本具足无量智慧的这一念真心，要从哪里得呢？监工合掌自心求，这不是在那里跪着佛菩萨求啊，不是啊，监是什么？从虔诚之心，从恭敬之心，从放下之心。你看我们前面不是讲常惜下心普行恭敬，你才能够把我执破掉啊！啊，自心是什么？从一心中证得自心，从不乱心中，从如如不动之心中去证得。所以啊，那个学佛人他一定有在示威仪一定常常显露出一种谦虚涵养，在我们儒家讲的温良恭俭让，一定时时都有流露出这种气息。所以佛法里面很注重示威仪，除非你证果了以后你的示现，那当然那就不一而论了。像济公活佛他示现是另外一种类型啊，他是接引另一类的众生啊，这是不是在这个我们一般行事做示威仪所约束里面。但是修行的过程啊，你一定是从身下手，身跟由约束你自己的身，最后你心才会听话。所以你一定要晓得我们儒家的这个温良恭俭让这四威仪对我们在家居士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有这四种威仪啊，你手上挂一个念珠，对不对？人家一定哇，学佛人确实与众不同，你对佛法就无量的贡献了。啊，师言善知识总须诵其，依此修行言下见性，虽去无千里，如常在无边，以此言下不误，即对面千里何情远来，珍重好气，一众文华米不开悟，欢喜奉行。六祖大师最后劝大家是善知识啊，你看六祖大师都称大家是善知识啊，啊，大家要诵起啊，这个诵要把这个大这本经，也就是我们这个传香忏悔品这个最后这个大纲这个句子啊，不仅你要诵持，而且你要能够修行啊，诵取就是什么，你要依此修行啊，诵取依此修行啊，啊，在这里面借着你努力离诸法相心中习，然后你把你的烦恼习气越修心越清净，忽然之间言下见性啊，那这样虽然去无千里，如常在无边呢，啊。那如果你言下不悟，内心都起贪嗔痴，我虽然六祖大师说，我虽然讲了这么多，又有什么用啊？即对面千里啊，何情远来啊？啊，何必你们从那么远来到这个地方啊？你们要依教奉行啊，要自悟、自修、自证啊！啊，所以，修行要靠自己，佛菩萨是当我们的真上缘啊，我们不是说啊，佛啊你帮我把烦恼断了，不可能，烦恼要靠自己断啊，但佛菩萨帮我们当真上缘，在我们修行的境界中不要受到种种外境的干扰，这佛菩萨可以帮助我们的。所以珍重好气啊，一众文法，这一众大众，大家听闻佛法米不开悟，欢喜奉行，大家都得到受益，这米不开悟，这大家都有悟处，都得到好处啊！所以欢喜奉行。那我们这个悟法传，这个不是这个传香忏悔品，我们就讲到这里。那好，下个星期好像是中秋节是吧？那我们停一次啊，下次我们就从参请机缘第六开始讲起。参请机缘就是对缘成熟的众生而讲的开示的，这个就是很直截了当，这个非常重要，对我们修行呢能够启发我们的悟性的啊。好，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随恭念回向记，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